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跟大家有见面的机会。
哦，感谢上帝的恩典，帮大家有见面的机会。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你要痊愈吗？
今天我思想的题目就是：你要痊愈吗？
经文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
刚才已经读过的经文。
但是我想呢，我还是把它再重读一遍。
我帮大家再读一次。
约翰福音第五章。
约翰福音第五章。
从第一节开始念起。
第一节开始。
我们就单用普通话来念。
单用普通话读当了。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仰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达，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泄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然后呢，大家注意，有一个挂壶。圣经公会呢，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明，说有古间在此，有等候水动。第四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去，搅动拿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就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哪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第14节，后来耶稣在殿里已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耶稣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解释。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我们读经就到这里。
读经到此为止。
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里面有很多叫人家痛苦不堪的事情。
但是人生很多事叫你真的痛苦不堪的事。
我们人生在世，真的很多的事情叫我们难过，叫我们心里面很痛苦。
人生好像很多事叫你难过，叫你很痛苦的事。
我现在年纪越大，我发现其中一样很叫人家痛苦的，那就是疾病。
我觉得年纪越大的时候，叫人最痛苦的就是疾病。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话，
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在人其实有身体的痛苦，也有心灵的痛苦，心灵的疾病。
我们发现到不单人有身体的痛苦，甚至有心灵的痛苦。
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机器一样，用久了现在出了毛病了。
我们的身体好像 一部机器，用来了又会逐渐的坏。
但是我们不小心，不晓得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身体，小病了，感冒了，伤风了，也叫我们很痛苦的。
我不知道怎样保养你的身体，甚至是感冒小病 都觉得非常辛苦。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的话，
但我们注意一下，
在很多的家庭破裂，很多子女不受教养。
我知道很多家庭的破裂，很多子女都不听教养。
这些事情发生呢，其实跟人心灵内心深处的疾病是有关系的。
这些事情发生帮你心灵深处的疾病有关系。
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行了一切的神迹。
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行了一切的神迹。
主耶稣行这些神迹呢，当然跟人当时候的人有很切身的关系。
耶稣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当时帮助人有切身的关系。
耶稣用大能行了神迹，
耶稣都用大能行了神迹。
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叫五千的人可以吃饱。
约翰福音第六章帮我们讲，叫六千人可以吃饱。
比方说现在我们刚刚读的第五章，
大英章帮你讲，
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叫一个病了很久，多少久？38年的病人可以得到痊愈。
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帮你讲，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叫一个三病了38年的病人。
主耶稣行的这些神迹啊，叫很多人得到帮助。
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都叫人得到帮助，
让他们身体可以脱离痛苦，
叫你身体能够脱离这个痛苦。
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很多的时候神借着各种各样的神迹叫人可以相信主，叫人可以接受主。
耶稣有时借着很多的神迹奇迹，叫人可以认识主，接受主。
我第二个阿姨的寿命很长，
我第二个阿姨的寿命很长，
活到90多岁，
活到90多岁。
其实在她的姐妹当中，我第二个阿姨啊，家境是最不好的。
在这个大这么众多的阿姨当中，我第二个阿姨家境不是那么好。
其他的兄弟其他的姐妹都到南洋到海外去了，
其他的大兄或者其他的姐妹都到南洋去。
我的祖母很年轻就做了寡妇，
我的祖母呢很后生就做了寡妇，
所以从小我的阿姨啊没有什么营养，生活条件非常的不好。
从小时候我的阿姨都没什么营养，生活条件非常之差。
我的妈妈告诉我说，她9岁，我的阿姨9岁的时候病了一场很大很严重的病。
我妈妈帮我说，我阿姨9岁的时候病了一场很大的病，
已经死了，
差不多已经死了。
人家摸她没有气了，
摸的时候已经没了气息，
就把她的人呢扛到礼拜堂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祖母舍不得把她拿去埋。
所以有人将这个人抬到礼拜堂来，因为我妈妈我祖母不舍得将去埋葬。
我的祖母我讲了是一个穷寡妇，
我的祖母我讲了是一个 穷寡妇。
有什么办法呢？
有什么办法呢？
在乡下吧，
在乡下，
所以就把我的阿姨抬到礼拜堂来，请了教会的长老，大家围绕在一起为这个已经没有气息的小女儿祷告。
所以就请了教会的长老来围着这个没了气息的小女来到祈祷。
祷告了以后给她吃什么呢？
祈祷了以后给她吃什么呢？
给她吃很稀很稀的煮水，米的水，
给她很稀的煮水。
喝了以后啊，奇怪啊，很感谢上帝啊，眼睛会动啊。
吞了一口之后，感谢上帝，眼珠就开始动了。
我想现在的医生都想不明白啊，这个人没有吃药喝米水，但是人就活过来了。
这个没我觉得今天医生很奇怪，他这个没吃药吃米水。
后来为主受了很多的痛苦，
后来为主受了很多的痛苦，
生活有很多的这个挫折困难。
生活很多挫折很多困难，
但是神用再三再三的神迹坚定他的信心。
上帝用一再三的神迹坚定他的信心。
我的阿姨靠上帝的恩典，靠上帝给他的力量，就度过了很多人生的风波。
我的阿姨靠着上帝的恩典，就经过了人生很多的风波。
从小的时候就认识耶稣，从小的时候就接受他。
从小的时候就接受耶稣，认识耶稣基督，
就一直活到几岁呢？活到90多岁，他才安息主怀。
所以一直活到90多岁，才回到天家。
看见没有？上帝为什么要行这些神迹呢？
我们看见为什么上帝要行这个神迹？
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
圣经很清楚帮我讲，耶稣给他行了很多神迹。
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节、第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在约翰福音20章30节就讲，耶稣基督在这个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要叫你们信他是上帝儿子，能够认识他。
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身体得到医治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生活的困难得到解决，这个很重要。
我们生活得到解决很重要啊。
结婚的人没有酒了，现在谁可以变成酒？这个很重要。
结婚的人要喝酒没酒，那谁变酒很重要啊。
但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清楚地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帮你讲，
记载这个事情叫我们是相信耶稣是基督，
记住这些事是叫我们相信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相信耶稣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好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叫我们活着的人，
让我们这些清楚明白的人，
叫我们清楚明白的人，
可以因为相信他得到生命，得到真的生命，直到永远的生命，
却因为相信他得到永远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
今天要请问大家，我们人生啊，什么是更大更重要的恩典？
我想问大家，我们人生什么是重大更加大更加重要的事？
我们的事情啊，对我们来讲啊，是更重要的。
我们的事什么叫我们更加重要？
我想啊，这个事情一定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
我相信帮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
我们的价值观常常在什么地方表达出来呢？
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表达出来呢？
我们的价值观呢，常常就在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服事里面表达出来。
我们的价值观在这个祈祷当中，在我们服事当中表现出来。
我最近有机会到一个地方去服事。
我最近有个机会到一个地方服事。
我真的不能够相信有人要坐汽车，坐多少久呢？要整整坐十二个钟头的汽车来听哪一场的讲座？
我真的不敢相信有人需要坐十二个小时来听听信息、听讲道。
哪一场讲座要五个小时？
那趟的讲道要五个钟头。
我当然是辛苦了。
我当然辛苦了。
你想想，一个人要一讲五个小时，那也辛苦啊。
你要想想，一个人要讲就讲五个钟头啊。
但是后来我发现，来听的人啊，要坐十二个钟头啊。
但我发现要听的人呢，要坐十二个小时的车。
听了五个小时，再坐十二个钟头的汽车回去哦。
你想想，听了五个钟头以后，再坐十二个小时的车。
一个人呢的价值观在什么地方表达出来呢？
一个人的价值观还不能表达出来。
一个人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表达出来。
一个人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祈祷当中表达
出来。今天晚上我们祷告什么？我们求什么？我们祷告什么？我们求什么？就表达出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今晚你祈祷乜嘢，求乜嘢，就表达出我哋人生嘅价值观。
一个人的祷告正确，一个人祷告有力量。
一个人祈祷正确，一个人祈祷有力量。
一个人的服事正确，一个人的服事就有力量。
一个人的服事正确，一个服事就有力量了。
一个人的服事，一个人的祷告正确有力量，很自然的，我们的灵命就每一天每一天可以有进步。
如果我们祈祷同埋呢个服事系正确咧，我哋嘅服事咧就有力量啦。
今天我们要求很多的恩典。
今天我们求很多的恩典。
我没有说身体得到医治这个恩典不重要，我没有这样
说。我没说身体得到医治这个恩典不重要。
但是我要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生活里有更重要的恩典。
其实要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有更加大的恩典。
那就是不但身体可以得到医治，更加重要的，我们的生命要得到医治。
唔单止我身体得到医治，更重要就系我哋嘅生命得到医治。
我们的身体要得到医治，这个非常重要。
我哋身体要得到医治，真系好重要噶。
感谢主医治我的阿姨，可以活九十多岁。
感谢神医治我嘅阿姨，必能够活到九十几岁。
但是我更感谢上帝，让她在很小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可以认识上帝，可以得到那个更重要的恩典，那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感谢上帝，俾好细时候就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必得到呢个永久的生命。
约翰福音第五章有很多宝贵的信息。
约翰福音第五章有很多宝贵的信息。
这一段的信息呢，最少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是满有慈爱和全能的主。
呢约翰福音第五章帮我讲，我所信嘅耶稣基督系满有恩慈嘅神。
耶稣知道这个人病很久。
耶稣知道呢个人病咗好耐。
你发现没有？耶稣毫无困难地医治了他。
我知道耶稣何无困难的医治他。
耶稣怎么样医治呢？
耶稣怎么医治他呢？
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最简单的方法。
不但用最简单的方法。
不但用最简单的方法。
你发现没有？
你有发觉没？
还是免费的哦。
还是免费的。
我想 Obamacare 一定最喜欢他。
我知道大哥，这个 Obamacare 一定很喜欢他。
如果他来美国的话，奥巴马总统一定很喜欢他。
如果他来美国，奥巴马就很总统很喜
欢他。他主耶稣没有困难，免费的医治了这个人。
主耶稣没困难，甚至免费医治这个病人。
不但医治了他，
不但医治了，
请你注意，他说主耶稣是完全的医治了他。
同时他说耶稣是完全的医治。
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还发现了，哎呀，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太好太好的医生，因为是医生问病人，不是病人找医生。
我看到我们的主真的真好，因为不是病人找医生，而是医生找病人。
新加坡是很进步的国家。
我知道新加坡很进步的国家。
但是如果你要找医生，要找便宜的。
如果你找医生要找便宜的，
当地新加坡的朋友告诉我，他说你牙齿痛啊，你要找便宜的公家的，要等三个月。
如果你牙齿痛了，你找公家的牙医呢，要等三个月。
他们开玩笑告诉我说，这个很好啊，等了三个月牙齿痛变成不痛了。
这个非常好，等了三个月牙齿痛变成不痛了。
你想想啊，牙齿痛要等三个月，从痛等到没有痛了啊。
你想想，牙齿痛等了三个月痛又痛，等到无痛，
你要便宜的吗？
你要便宜，
你便宜你就要等吗？
你要便宜就要等啊！
是你找医生，不是医生找你吗？
你找医生嘛，医生找你哦。
哎呀，我心里面很感谢主啊，是主耶稣主动的问这个人，你要痊愈吗？
所以我好感谢神啊，耶稣很主动的问这个人，你要痊愈吗？
这个人没有认识耶稣。
这个人不认识耶稣，
这个人什么都不懂，
这个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人病了38年，
但他病了38年，
他坐在那个地方前途茫茫，坐在那个地方，
坐在那里，
没有什么朋友，
没有朋友，
穷光蛋一个，
非常之穷。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慈爱的主表明对他的爱，表明对他的关怀，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这个时候有个慈爱子满有慈爱子问他说你有痊愈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又肯帮助我们的人实在来讲不多。
实际上要帮助我们，要帮助实际要帮助我们的人真的很少。
我每次来到美国，来到纽约市，我常常就觉得 Highland Park 就是我的家。
我觉得每次来到纽约市 Highland Park 就是我的家。
哎呀，我觉得这个教堂30多年也没有什么变。
我觉得这个教堂30多年也没什么变。
每次来啊，就勾起了我30多年的回忆，对不对？
每次我想起30多年前的回忆。
来到这个地方像自己的家，有很多人肯帮我，有个人也能够帮我。
我知道来到这里有人肯帮我，肯帮我，有人愿意帮我。
但是实际上来讲，世界上肯帮我们的人不多。
实际上你讲的世界上要帮我的人很少。
很多人肯帮我们，但是他帮不了。
很多人肯帮你，但他帮不了。
世界上有人肯帮我们，又能帮我们，这个太好了。
世界上有人肯帮你，又能够帮你，真的太好了。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世界上肯帮我们，又能帮我们的人，不要忘记，他照样是人，是普通的人，是有限的人。
世界上能够帮你，又能够帮你的人呢，是人。
去年11月来这里。
去年11月我来这里的时候，
正月份我敬爱的老岳母就离开世界了。
正月的时候呢，我的外母就离开世界。
神呼召他，使用他，现在又召他回天家了。
神曾经呼召他，现在又呼召他回到天家。
92岁，三个月以后，
三个月之后，
我的岳母大人的第四个儿子62岁也离开世界了。
我的岳母的第三个儿子，
哎呀，
62岁又翻咗天家，
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啊！
我哋心里边真系好难过。
我有时候在想，一位92，一位62，相差30年咯。
一个系92，一个系62，相差三十年。
这两位都是爱我的人。
呢两位都极其，
这两位都是肯帮我的人。
呢两位都系肯帮我的人。
他们肯帮我，也爱我。 但是他们是普通的人啊，
他们肯爱我又肯帮我，但是他们是普通的人。
我们内心的深处谁能够帮啊？
我们内心的深处只能，
我们内心的需要谁能够帮啊？
内心的需要是哪个人能够，
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内心各种的需要有几个人可以知道啊？
我们内心的深处有几个人知道啊？
我们感谢神，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有位爱世上的人的主。
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因为爱世上人的主。
这个病了38年，病到分头分脑的人，现在有人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你病了38年的病人，病到分头分脑，有人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这一句话其实也证明了主耶稣是唯一的主。
这个话证明了耶稣是唯一的主。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怎么讲呢？
因为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下半节。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讲，下半节讲
一个刮胡，
一个刮胡。
这边说有古卷，
有古卷。
古卷说什么呢？
这个古卷讲乜嘢呢？
在此有古卷说，等候水动，因为有天时按时下池子池子。搅动拿水，水动以后，水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这个讲，这个小姐讲，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拿水，
无论害什么病，
无论害乜嘢病都可以得到痊愈。
我发现弟兄姊妹刚才起应念经文的时候，没有念节一节的经文。
啊，先起应经文时冇复落咗这个圣经。
因为基本上圣经公会啊，都认为这是比较差的古简抄的加上的一句话。
对，好多圣经公会认为讲，那系比较差嘅古卷所抄的抄写的。
这句话为什么有的古简有，有的古简没有呢？
这个话有的古卷有，有的古卷冇。
为什么有的是比较差的古简呢？
因为有的系叫做差嘅古卷呢？
所以经文鉴定学的专家，
经文鉴定学的专家，
其中一个在 Princeton，
其中一个在那个 Princeton，
他们就认为啊，这个很可能是有一些地方抄古简的时候，抄的人加上的一句说明，
可能有某些人抄古简时候加上一句说明，
让后代的人，
叫后代的人，
让当时候念的人，
叫当时读的人，
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比斯大那边啊，有人肯这样苦苦的等，一直等，苦苦的等。
解释讲，必须在这个池子边有个人苦苦的等这个机会。
为什么要等啊？
点解要等呢？
因为那个时候很可能有一个传说。
嗰时候可能有个传说，
就是说你们等吧。
就是说你等啊。
如果水池的水动了，那个就是天使来啊。
如果个水池就水浴的时候，就天使来了。
所以他们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
所以一个日一日20个钟头，一个礼拜7日，
在那边等啊等啊，等一个什么呢？
等
一个不足为信的传说。
都过系不足为信嘅传说。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高兴来到我们生命堂啊，这个里坐的大概都是基督徒。
我相信我好高兴嚟到生命堂，喺呢度坐大部分都系基督徒。
来到美国这个地方。
来到美国那个地方，
到处都是看见礼拜堂，
看见好多礼拜堂。
但是如果你到台湾去，
但你到台湾，
恐怕佛教堂比礼拜堂多，
恐怕嗰啲庙堂比礼拜堂多。
如果你到印度尼西亚去，
如果你印尼，
那你就肯定看见回教堂比基督教堂多，对不对？
你可能看见回教堂比基督教堂多。
那请问你，为什么我生长大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去做回教徒呢？
你问我，你生长在印尼，点解冇去做回教徒啊？
请问从台湾来的朋友，你生长大在台湾，为什么你不做佛教徒呢？
请问喺台湾的朋友，你生长在台湾，点解你冇做佛教徒呢？
请问你为什么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做一个选择，我们选择相信主耶稣做基督徒，我们不接受别的信仰呢？
我点解我喺人生道路当中选择耶稣做我哋教主，唔选择其他嘅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里面呢、当然有很多主观或者客观的理由。
当然我知道喺入边有好多主观同埋客观嘅因素。
我已经三代是基督徒了。
我系三代基督徒。
但是我要诚实的告诉弟兄姊妹，
当然
我16岁的时候怀疑我自己的信仰。
我16岁怀疑我自己的信仰。
我妈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我妈妈好虔诚基督徒。
我的姨丈是一个牧师。
我姨丈牧师。
我讲了我是三代的基督徒，但是15岁的时候，我很严肃的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接受主耶稣？
我是3代都是很虔诚基督徒，但是我15岁时我怀疑自己，我为什么要接受耶稣？
我也曾经在我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很严肃地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基督徒？
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很严肃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做基督徒？
用另外一句话讲，我今天做基督徒，最少我对自己负责任。
用今天说，我做基督徒最少讲对自己负责任，
有主观的经历，有客观的理由，
有主观的经历，有客观的理由。
我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
是清清楚楚、清清醒醒的，我要跟从耶稣，我要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
我好清楚，我要跟随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
在这个接近里面，我最少认识我自己内心的败坏和无能。
在这个决定当中，我清楚认识讲我内心的败坏。
我清楚知道罪恶的可怕是什么。
我清楚知道罪恶的可怕是什么。
我清楚的相信，只有救主才能赦免，才能拯救我。
我清楚知道只有救主才能够赦免拯救我。
我今天早上赶火车。
我今天要赶火车。
我看我的鞋子。
我看我的鞋。
你知道吗？我们喜欢穿新鞋子，穿旧鞋子。
我喜欢穿新鞋或者旧鞋。
当然是旧鞋子了。
喜欢穿旧鞋。
为什么喜欢旧鞋子？
为什么喜欢穿旧鞋呢？
因为旧鞋子已经变形了，已经符合我们变形的脚。
因为旧鞋已经变形了，我的脚就变形了，所以穿起来很舒服。
你如果买新鞋子，
如果你买新鞋，
新鞋子比较正常。
新鞋比较正常。
不正常的脚去穿正常的鞋子不舒服。
正常的脚去穿那个正常的鞋，当然不舒服。
等到磨啊磨啊磨，磨到有一天啊，那个鞋子也不正常了，符合你不正常的脚，那就舒服了。
磨到个程度咧，那个鞋不正常了。配上个不正常脚咧，就变成正常了。
我看我自己的鞋子，我知道有点歪哦。
我睇个鞋就鞋子歪。
啊！我自己笑我自己。
我自己笑啦。
我这个脚不大正常。
我这个脚嘛咁正常。
但是穿起来舒服啊。
但脚又好舒服。
我今天赶路啊。
今日赶路。
我走得快一点啊。
因为走得快。
走得舒服啊。
走得舒服。
为什么舒服呢？
点解舒服？
因为我这个不正常的鞋子，现在已经符合我这个不正常的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正常的鞋呢，符合我这个不正常的脚。
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内心啊，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在我们的内心，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我要诚实的讲啊，
我要诚实的讲，
我们有很多不正常的地方，
我有好多不正常的。
你要不要听我不正常的地方？
你有不正常的地方有没有听呢？
我有一段时间啊，不要吃茄子，
有一个时间不吃这个番茄，
不这个。
矮瓜，
好，我不吃那个了。
不吃矮瓜，
我看了那个会紧张。
我看到矮瓜会紧张哦。
为什么会紧张啊？
点解呢？
因为小的时候我去看连环图。
因为小时候睇到公仔书啊，
有一个做爸爸的，
一个做爸爸的
参加革命，
参加了革命，
给警察追。
被警察追，
警察追过来，
警察追的时候，
那个做爸爸的跑，
那个爸爸走了。
后来那个警察嘣一枪把那个做爸爸的打死。
后来警察开枪将爸爸打死。
那个孩子追上来，
那什么在追上来？
抱着在血泊当中的那个爸爸哭，
抱着那个还躲在那个血泊当中的爸爸喊。
那个连环图的封面的颜色是紫色的。
那个连环图本来是个封面啊，是紫色的。
我很小，
我好细。
我看了很紧张，
我睇咗好紧张，
我怕，
我怕，
紫色就成为我的禁忌，
所以紫色成为我嘅一个恐惧。
我看见紫色的东西我不喜欢，
我睇紫色嘅嘢我唔中意啦。
很感谢上帝，我的女儿很喜欢紫色，
但好我感谢神，我女好中意紫色。
要一段很久的时间，
要适应一段好短，
要一段的时间，我才能够克服我内心那个对紫色的惧怕。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只能够克服
我
的心。
我今天坦坦诚诚的把我的生活与你分享，
我很坦诚将我的生活帮你分享。
我要向你讲，你的生命里面可能也有不正常的地方，
在这个生命当中有很多不正常的
地方。因为我的生命也有啊，
因为我的生命当中有，
我们的内心有很多不正常的地方，
我的内心有很多不正常的地方，
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的秘密，
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有些秘密。
我们需要水啊，
我们需要朋友，
我们要需要认识原来天地之间有一位救主能够拯救我们。
我们应该认识有一位救主拯救我们。
我们的内心是败坏的，
我们内心是败坏的，
罪恶的结局是可怕的，
结果是很怕的。
但是只有那位爱我们的主，那唯一的救主，上帝的儿子，才能够赦免拯救我们，
才能够赦免拯救我们。
我讲了这个以后，坦白讲，我的心里面有点难过。
我觉得让我心里有些少难过。
为什么难过呢？
点解呢？
因为这一位大能爱我们的主，
这个大能爱个主，
很可惜，
好可惜，
是多人十字教毙的一位主，
十字教毙的一位教主。
这位主是大能的主，
这位主是大能的主，
这位主是爱我们的主，
这位主是爱我们的主。
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得到比较次要的恩典，
但很可惜
我们没有得到最重要的恩典。
很可惜我们每次得到次要的恩典，没得到 最重要的恩典。
这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这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三十八哦，
三十八年，
不是三十八天哦，
不是三十八日，
不是三十八个礼拜哦，
不是三十八个礼拜，
不是三十八个月哦，
不是三十八个月。
哎呀，我不能想象三十八年哦，
不可想象三十八年，
好不好？他的病得到医治，
好不好呢？
太好了，
非常之好，
非常好，
非常之好。
但是很可惜，这个人有没有得到一个更重要的恩典？
但是这个人呢，有没有得到更加重要的恩典？
他还没有得到最重要的恩典。
怎么得到最重要的恩典？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没有认识救主，他的人生没有改变。
因为那个人没认识救主，他的人生没改变。
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改变，
一个人的生命没改变，
一个人的心没有明白什么是爱，
一个人的心没明白什么叫做爱。
你能够 宽容人家吗？
你能够宽容人家吗？
一个人没有真的爱在里面，
一个人没有真的爱在里面。
你能够去帮助人吗？
你能够是不是真实的 帮助人家？
一个人心里面没有爱，
一个人心中没有真实的爱，
你会觉得这个人生啊，实在是太无聊了。
你觉得这个人生真的无聊？
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实在是太过残酷无情。
你觉得这个社会太过残酷？
一个人心里没有爱，
一个人心中没爱。
我敢跟你保证，他的脸不会笑，
脸面不会笑，
笑不出来，
笑不出来。
为什么笑不出来？
因为笑不出来呢？
心里面没有爱啊，
心中没爱。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
五章十二节说，
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
你拿褥子走的是谁呢？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人不知道是谁。
这个人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
不知道。
很奇怪啊。
很奇怪哦。
他病三十八年。
你病了三十八年。
耶稣医治他。
耶稣医治他。
得到这么大的恩典。
这么大的恩典。
耶稣姓什么名什么不知道。
耶稣姓什么名叫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
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
你再注意。你再注意。
你再注意一下。
十四节。
十四节。
很可怕。
非常可怕。
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
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哎呀，有些事情讲起来会难过，
很多事情，有些事情。”讲起来真的很难过。
比方说一个人没有钱，
比如说一个人没钱，
你想他做的坏事会大吗？
你想想他做的坏事会不会大？
不会大，
不会大的。
比方说一个人有病，
比如说一个人有病，
对不起，我不是笑他们，
但是我不是笑他们，
他走路一拐一拐的，
去行路的时候一拐一拐。
你想像他这样的会去抢银行吗？
你那么去这样逛给我们抢银行呢？
你看过一个80岁、90岁的老头子拿着一把枪摇摇摆摆去银行抢银行吗？
有没有见过80、90岁的老人家摇摇摆摆拿着枪抢银行吗？
抢银行的是谁？
抢银行的是谁呢？
跑起路来快的，
跑起路来很快，
对不对？
哎，不是呢，
我爸爸妈妈有一个朋友，
我爸爸妈妈有个朋友
很奇怪，从小很调皮，
从小很调皮。
后来他姐姐生气，把他关在监牢里面。
后来他的家姐很嬲，将他关在这个监房里面。
我去把他保出来，
我将他保育出来，
送到飞机场，
送去机场，
送他回家去，
送翻屋企。
你知道他干什么？
你知道做乜嘢冇？
回到他老家去抢银行。
翻到屋企时候仲抢银行。
年轻人才能够抢银行，
后生仔就去抢银行。
像我这样不会抢银行了，
可能咁样年纪唔可能抢银行，
对不对？
系咪咧？
你说一个聪明的人好不好？
一个聪明的人好唔好咧？
笨的人才抢银行，
戆嘅人、笨嘅人就去抢银行。
聪明的人抢银行不带枪的，
聪明嘅人去抢银行唔带枪啊。
聪明的人抢银行用电脑，
聪明嘅人抢银行用电脑。
你说聪明好不好？
一个聪明好唔好？
聪明好啊，
聪明好。
你到 Princeton， 你到哈佛，你到 NYU 念一个博士，有什么不好？
你去出名学堂读多个博士都几好。
但是抢银行的人不再用手枪了，用电脑了。
但抢银行不需要用手枪，用电脑。
耶稣对这个人说：“
耶稣对这个人讲，
你已经痊愈了，
你已经痊愈了。
但是你的心没有改哦，
但是你心没改变，
你的生命没有改哦，
你的生命没改变，
你的心态没有改哦，
你的心态没改变，
你的思想没有改哦，
你思想没改变，
你不要再犯罪，
你没犯罪。
如果你犯罪。”
如果你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你猜这个人有没有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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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一下这个人有没有
悔改？第十五节告诉什么？
第十五节，
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是耶稣。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是耶稣。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解释。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解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一个人帮你一个大忙，
有个人帮助你个大忙，
对不起啊，
对不起，
病了38年，
病了38年，
救了你，
救了你，
是不是大恩人？
是不是大恩人呢？
是不是大恩人？
是不是大嘅恩人？
是不是大恩人？
是不是大恩人？
救了我们的大恩人哦，
救了我们的大恩人。
这个人转一个身哦，
这个一转身，
他去告诉犹太人，
来告诉犹太人，
是他前你就是耶稣，
是以前我的是耶稣基督。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一个恩将仇报，一个心里恶毒的一个人，
一个恩将仇报心里恶毒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一个人的灵性，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心态，我们常常有许多地方是不对的。
一个人的灵性、心态、性格有很多不对的。
我们今天呢，要求很多的恩典。
我们今天要求很多很多恩典。
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房子。
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房子。
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正当的职业。
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正当的职业。
求上帝给我们一个高的收入。
求上帝给我们一个高的收入。
让我们有好的孩子。
让我们有好的孩子。
我们要求很多很多的恩典。
我们求很多。
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他是丰富的主，他会赐给我们
丰富的主，会赐给我们。
但是我们常常看外面，很对不起，我们没有看自己的内心。
我们只是看外出，没看入面。
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心态里面会有很多畸形不合理不正常的地方。
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心态里面有很多畸形。
这个病了38年的人身体得到医治，
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身体得到医治，
但是他的内心没有得到医治。
可惜他内心没得到医治。
这个人的内心没有得到医治。
这个人内心没得到医治。
他做了更不好的事情，
做了更加不好的事。
肯定的，这些事情会让他得到更多的损失。
肯定叫这个做这些事，叫得到更多的损失。
其实不单是指病了38年的人还没有认识主耶稣，
但是病了38年也没认识主。
刚才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连那些犹太人 也还没有认识他，
甚至连那些犹太人都没认识。
第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耶稣，
所以犹太人也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
耶稣生在伯利恒，
耶稣生在伯利恒，
基本上来讲是犹太人，
基本上应该是犹太人。
但是世界上很难相信主耶稣的，大概就是犹太人。
在世界上很难信耶稣的就是犹太人。
我曾经读过一个统计说，
我曾经读到一个
统计，一个数目字，
一个统计
说，在犹太的宣教师的数目超过在犹太相信耶稣的人。
一个犹太在犹太做宣教的数目超过 在犹太做的犹太人，
那些相信主的犹太人，
相信主的犹太人。
这位主，
这位主
病了38年的病人不认识他。
这个主病了38年的病人不认识这位主，
这位救主，
这位救主，
且那些犹太人也不认识他，
甚至犹太人都不认识他。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就要对我自己说，
对我自己说，
也对大家说，
也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
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
为了我们自己永远的救恩，
为了我自己永远的救恩。
真的，我们有很多的感触，
我们很多的感触。
我的岳母92岁了嘛，
我的外母92岁，
他病啊，
有很多身体不舒服，
神召他回天家，
神召他回天家。
哎呀，我们很难过，
我心中很难过，不舍。
但是坦白讲，心里有准备，
但我心里有准备，
对不对？
是不是？
心里有准备，
心里有心里有准备。
92岁了，
92岁，
但是62岁，
但62岁，
62岁。我们从来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一个年轻还算身体很壮的人，
说一个壮年的人，
飞来飞去的人，
飞来飞去，
赶去那边，赶去这边，
赶来赶去，
哦，这样一个忙碌的人，
一个咁忙碌的人，
就这样很快，
就咁快
就没了，
就翻到天家，
就神召他回天家，
就翻到天家了。
所以我今天呢，
我今晚。
对我自己讲，
对我自己讲，
也对在座的诸位讲，
对在座的弟兄姊妹讲，
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自己，
我盼望我们都要诚实的回答，
都要诚实的回答
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问题。
耶稣所讲的话，
你要痊愈吗？
你有没有痊愈呢？
身体的痊愈，
身体的痊愈，
内心的痊愈，
内心的痊愈，
家庭的痊愈，
家庭的痊愈，
性格的痊愈，
性格的痊愈，
心态的痊愈，
心态的痊愈，
价值观的痊愈，
价值观的痊愈，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哋，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只有感谢你，因为你愿意帮我们，你也能够救我们。我们就再一次恭恭敬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这富裕忙碌的美国没有忘记我们内心深处的需要，没有忘记我们在你面前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没有忘记我们原来只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没有忘记是我们需要你，没有忘记我们有一天会走完人生的道路。亲爱的主啊，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救主啊，求你可怜我们，医治我们，怜悯我们，带领靠来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
阿门，
阿门。